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另一个主持人，就是我们的九安娜同学。
Hello，Hello， 大家好，我在电台的节目叫静思，好吧？
哦，静思啊，好，我以后终于可以找到陪我聊天的朋友了，我就不用一个人在说话了。
真的很好，
对，
因为上一期节目就也跟大家说了，我之前一直在西雅图不眠夜嘛，然后今年秋天也是正式加入这个晶晶校园
。
聊天，
欢迎，这下我们好像有了个主播群，之前晶晶校园就没几个人，都是随缘播节目，然后最近这个终于是正规起来了。
我跟你说，那个校园主播校园群啊，还是我跟雪涛姐建议的。我说那个再拉个群呗，不然每次他们一个一个通知多费事。
是的。而且你知道那两个台湾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咱们专业的。
你真后知后觉，咱们这专业都快上完了。
我之前才知道，我之前听过他俩的节目，我刚开始以为是别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慎逸和那个安吉拉，就他俩，
对，
陈毅是吧？陈毅和安吉拉，
和 JJ， 我跟他俩一节课，就你可能没一起上过课，我经常跟伊恩一节课，所以就。
我认识那个女生，因为她进入电台是她问我，然后她也是个音乐人，她也是个创作人，对，就是 Angela， 然后她自己也写歌，然后她还有一些编曲的作品，对，在那个 ins 上，
很有意思。那我之前不了解，可以下面去了解，
可以，对，可以，好，挺好玩的。你们上次聊天聊的啥呀？就是新朋友那次。
哦，我上回呢就是跟一个学妹聊天吧，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新进来的一个学妹，然后就跟她聊聊，就是她来西雅图的一些生活呀，所见所想所感啊，然后包括这项目的临而止的一些感受吧，就也相当于是一个就新生专访。
那你会准备一些提问的话题吗？
我会给他先列一个大概的大纲吧，就是让他有个准备，对，然后呢我会，对，然后我再根据时间啊，包括这个聊天的节奏啊来控制一下，就大概能把这个我自己初步列的几个大纲和问题问完。
我能抄一下吗？哇，你好专业啊。我靠，太好了。
哎，咱们这个姐们学新闻出身的，好吧。
哇，这个
采访的
真的专业，这个真的是把这个我们这个栏目当成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做。不是随缘的。因为我找那个 Lisa 做节目，第一次找黄甫瑞杰做节目，就也是括号二三。
Okay.
然后我找他做节目，就是他问我，然后我就说随缘聊。然后后来那期节目就完全变成了，他不咋说话，完全就是我在说，就是变成了我在帮他科普，因为
我
怕冷场，我就一直在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在这说。
我要笑死了。
然后黄甫瑞杰那个妹妹也是一个捧哏型选手，对，她就贼捧哏，对，就她不是那种就是主动会给你输出观点，她是那种啊，她就啊好啊是吗啊哈啊好有趣、啊、
好尴尬，我的天哪，就你说啥就对好
对
是
对她倒挺热情的，但是最后那个节目变成好像她是主持人，我是一个我是嘉宾。
她第一次录节目吗？
对，然后之前就是他说还挺感兴趣的，然后我感觉那期节目其实做的不是很好，因为我那天晚上就挺着急的，我是才从哪回来，然后我也没咋准备，我想着就是比如说跟别人聊天就有来有回嘛，他可能也会交流问什么的，然后但是他就比较可能他就需要像你这样就给他一个大纲，他可能会更清楚一点，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
对，
我说没有，就是随缘聊，然后可能我们也不是很熟，就是一顿瞎聊。对，
对我其实也更倾向于说，对于不是很熟的嘉宾，或者是线下甚至连第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这种新朋友的话，觉得第一次给人家一个大纲，可以让人家稍微准备一点啊，对吧？就有个概念，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或者自己有哪些疑问，有哪些故事，有哪些想法，可以提前整理一下。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
你可以去听听我做的节目。
我真的要听一下。你那天做完，那第二天周四我就说去听一下，但是后来这个他还没上去，然后我准备来再听一下这次。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好。
哎，那我们
来，那今天
聊一聊我
们的。俩人都开始 Q 流程了。
这个流程，等一下让我来，我听不见我的声音，让我来搞个什么 background 的 vocal， 这样我就能听到，可以。好，那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宣传一下我的新歌。
哎，不错不错。
专辑《阿斯挖田》这个。
哎呀，这张专辑哇，我真的也可以算是见证人了。
对对对，为什么找我们周老师来聊，就是因为这张专辑从他的可以说从开始吧，就是从刚开始他就是你就大概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从他写 demo， 然后再到后面的故事发展，再到他的那个叫什么编曲制作，然后到最后宣发，就是静思老师是我的见证人。然后他还即将作为我们这张专辑第三张，对，甜那首歌的就是 singer 女主唱。
哎呀我的天哪。
还没开始录，快开始录了。
还没开始录，对，我们下周把它录上。
对 对, 对，下周我们说去把它调一调，然后开始更新。
对，
我这张专辑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有想过上千种的方式，就是也想学着像比如说一些歌手他在做成一张专辑之后会讲一讲这个专辑的流程嘛，比如说他是怎么写出来的，或者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灵感，虽然咱们也不是很有名，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我想去试着尝试着做一做，就是因为一张专辑它从这应该算是宣发的一个步骤，这个应该必备的，所以我就想通过各种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传统媒体来打打歌，比如说今晚我去 open mic 就是继续打歌，自己给自己宣传。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张专辑比较有故事感和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发现就从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它的一个情感是有一个逐渐递进，包括会有洞悉到这种很细腻情感上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因为我之前会看很多比较出名的音乐人，他们可能会对他自己的歌迷或者是听众对他听这首专辑的顺序是有一个小小的 request，
对
吧？
对对，
看到他们有的说建议我们从这个第一首歌开始慢慢一首一首往后听。
对，
像其实最经典的就是那个陶喆的蓝砖，他最开始不是对不对？那个飞机跑十点半，前面有一个飞机起飞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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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我觉得在这个专辑，它歌曲的顺序编排上，真是很用很多小心思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然后对，尤其是这一点，在你的专辑也体现的非常清楚，
对对对，
也是建议大家从开头然后一首一首往后听，
对，
能察觉到就是在这首歌。
对对
对，在整张专辑背后吧，都是一段感情的过程当中，可能最开始先甜啊，后面有一点点苦涩，然后再到最后的一种比如说更深入的一种情感，到最后释怀，就是逐渐递进这样的情感过程。哇，我觉得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我之前在看那个有一个访谈嘛，然后就讲他说专辑制作人和单曲制作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说的他的整个专辑的故事性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做单曲制作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 讲一首歌的故事性，就是因为现在快节奏时代嘛，大家其实对于专辑已经就没有那么大的心思耐心去听完一整张专辑，不像之前可能就是发片对于发行商来说专辑可能是就是更多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数字时代，大家都是单曲，然后就说一首单曲出来之后，然后再要精简到短视频，然后就是30秒，然后它的一个高潮，然后让大家都记住它的点，然后这首歌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去下一首歌。所以其实对于单曲制作来说，它的副歌部分或者说歌词那些就是最抓人耳目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制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想着说，就是我怎么能通过我的桥段然后达到一个情绪的高潮点，然后让部分让观众感受到，然后在最后的结尾再结束。所以其实我看就是因为之前我对那几个什么英文名字其实我还有点不太了解，就比如说什么是 single、什么是 EP、 什么是 cover、什么是 album， 我就不太清楚。然后后面就是其实这个也可以慢慢聊，就是后来也是慢慢去学习，然后就是之前去发 single 的时候其实才明白，好像一首两首是 single， 好两首以上是 EP， 然后就是7首以上叫做专辑，然后他们每一个代表的就是方式不一样，可能 single 是一般就是一首歌然后加一首伴奏，就是这首歌的纯音乐版，然后差不多就 OK 了。然后
的
话可能就是3-4首，然后一个小故事，然后可能在 album 的话它就是7首以上的一个整个故事。然后我就想我之前好像也没有发过什么就是正儿八经的专辑，就是去年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那可能就是7月份那次，哎不对，4月份吧，去年我和我初恋分手的时候，当初把他的那些就是我从十几岁十六岁对高中时期给他写的歌，
哦，相当于都收录起来了。
对，收录起来了，对，做了一个整张的收录，然后可能就17首，然后就是写了这5年给他写的所有的歌，然后收录到一张专辑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发专辑的一种方式，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看比如说我们一些国内的歌手像薛之谦或者汪峰，比如说汪峰和薛之谦最明显，他们都是一年可能会发好几个那种 single，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他再把整个 single 给组成起来，就是他们会再出一张专辑。所以我会看他们的整个页面，就比如说薛之谦他的制作人是郑楠的那种发片方式，或者说海蝶的发片方式就是我这次模仿的，就他会先给你每一次的 EP 或者那个 single 都会给你发一个大概的那个就是 EP single 的版本，然后让观众们先去听，然后听完之后他会最后再去整合，就是这整张专辑把它发出来，然后再去上线，然后他会把就最后整张专辑上线的时候，前面 single 的那张专辑前面就会下线了，所以最后他其实，
那我其实有个疑问，那他这张专辑更多的意义是在于一个集合，还是说他每个 single 之间都会有一些不管是逻辑还有情感上的一些连接，还是以一个主题来给他囊括的？
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也是我后来学到的，就是看那个每个人分析专辑，就是说他们乐评人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就说到了，就是说现在歌手通过这样的方式发，其实是对于市场的一种妥协，就像市场现在一直追求快节奏嘛，所以说其实专辑时代更多了已经，所以算是过去式了。所以说对于整张专辑的构思来说，就是还是拿薛之谦和汪峰举例子，汪峰的歌可能更多的，但只是我对摇滚确实造诣不深，我就是盖造，但是说薛之谦的歌就是他会整体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但是呢他肯定不像比如说刚你提到的蓝砖，他从一开始他可能就是一个整体的构思，或者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打这首阿斯巴甜，它从一开始发的时候就是一个故事线，所以说像他们从单曲最后整合到专辑，其实就有点像我去年发那个望眼欲穿，就是类似的 整合性，但是它这个整合是有一个大概的那个故事线的，但是它不会像就是早期我们传统意义上从专辑就是从第一首歌的设计到最后一首歌的设计，它就是希望这个听众从第一首开始听，听到最后，然后能感受到一个故事的循环，所以它的这种方式其实一种妥协，但是它又用了和之前专辑的制作手法，就是我们说这个母带，就是因为他们每次发 single 的时候，其实大家在做歌后期就是编曲作词作曲编曲混音之后会有一个母带，会有一个首先的每首歌的 single 的一个母带，然后这个其实是只是为单纯这首歌服务的，但是呢就是一般发专辑的时候他会确保为了让你整张专辑的整个风格听起来比较相似，所以他其实会做一整个专辑的母带，就是会在一整个轨里面，就一整个工程里面，比如说八首歌，然后大家这首歌的
放在一个
对放在一个母带的处理器里面，然后所以比如说他会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不知道你能看到我的屏幕能，比如说类似于这种方式，这种磁带的这种效果器，它就会让你就是有各种，比如说这几个什么888，它是那种比较破碎的磁带声音，然后这个811就是那种比较正常的磁带声音，就是那种质感，然后比如说这个815它就是那种比较光滑的那种抛光感，所以它其实会整个会给你挂一个就是类似的这种处理器，当然这个我说的非常简单，它其实那种处理器会挂很多很多很多种，但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张专辑整体听起来的风格是一致的，而且专辑和单曲版最大区别其实也是在于就是母带的处理，因为响度问题是一个大家一直在说的，就是说一首歌的最后的响度就是现在人们都追求响度越大越好，就这个其实已经不是现在的，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响度战争这个词，就是说声音越大然后听起来的这个对就是这个声音会让人更加的就是比如说一首歌可能我们在切这个你听完这首歌听下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你的声音比较响的话比较洪亮的话，那可能听众会一瞬间就会觉得哎你这首歌很有质感，因为听众他每个人听歌手机不一样，然后我们每一个流媒体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分析率或者说那个叫那个响度率也不一样，而且有人是会员，会员可能听起来音质好一点，会员差了音质就不好，所以其实对于音质没有每个你控制不了，但你能控制响度，所以你的响度高的话然后它就会更加的 attractive， 就能让听众能稳定住你想听歌的这种兴趣，所以说其实对于单曲来说很多人就是会把响度做得很高，就是它会有一个大概的那个值，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对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的流媒体像 QQ 音乐网，虽然网易云做得很辣，但是对于 TME 就 QQ 音就腾讯旗下的几个它其实响度要求没有那么的明显，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虽然大家都说流媒体时代就是要控制在这个-14到-10之间这个响度，但很多人这个基本上他都做到-8、-9、-8、-7差不多，就是很响这个样子，而且就是它会让你听起来这个声音很 strong。但是对于专辑来说，就是因为它后面专辑很多人他是希望去上国外平台的，特别像 Spotify 或者像 Apple Music 这种，他对这个-14。或者到-10它卡就很死，如果你的响度高过它这个声音的话，那它就会把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自动的减小，就是你上传之后，你的音质会受到损失，就是它这个响度的大小会减小，所以说其实它最后发到专辑的这个响度相对来说会比就是有些人会做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啊，就是还是会保持住那个大的响度，但是只是让那个值会减小一点，但它可能就不会像单曲一样，单曲就是可能每个歌的响度都不一样，但在专辑里面每个歌的这个响度它是要保证，就是不能让你这首歌比如说第一首听着就很亮，第二首就很暗，第三首再亮，它就是整个响度要是平均的，然后让你能感受到哎这是一个故事性哎非常 smooth 的一个瞬间这个样子。
啊，是是是，哇，刚刚就真的讲了很多，就发单曲跟这个专辑不管概念上，然后包括这个音乐制作上的很多区别。那我其实也不知道大家听懂没哈，但是那我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确实也觉得你之前说的很对，就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愿意去发单曲，确实因为一个是碎片化，然后短视频的时代可能需要要求一个歌手去不断的去更新，持续性的有作品迭代出来，他可能歌迷没有办法等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去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专辑。
对
我觉得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可能现在大家的感情也比较碎片化，
对，
就比如说 对就比如说可能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就举个李荣浩的例子吧，因为我之前其实非常喜欢李荣浩，对，我是在他2014年他刚获那个台湾金曲奖新人奖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他。对，之前前几张专辑我觉得是质量非常高的，像他同名专辑李荣浩包括模特啊等等，我觉得都是。
是是是。
对对对，每一我觉得每一首都质量很高，但是你看他近几年他出了什么乌梅子
酱，
对吧？包括他有一首歌，哇，我真是不理解，叫什么熬夜？我忘了，反正具体歌名。
哦，我知道那首歌，我知道那首歌。
对，我开始就想说，对不对？我开始就是想说，那好像现在对于这种对于歌手来说，好像任何一种很小的情绪都能写成一首歌，好像
是。
是，对不对？就更多的可能会适应，比如说像短视频啊这种渠道去传播的一种口水歌，引号口水歌。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有机会去整理自己一个比较完整的一段情绪，来发一张专辑，其实是很宝贵、很珍贵的、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对对对，
确实。对这个其实我之前还没有完全发布之前，然后有一次和我们乐队的一个朋友去吃饭，去在家吃饭，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他另外一个朋友认识，然后那个朋友就问我，就是说这个发歌然后要发什么单曲还是专辑，我说发专辑有7首歌，那时候还没有第8首，7首歌，然后他说哇，现在在这个时代能拿出7首歌还是太诚意满满了。然后我说是的，我说我其实之前也没有这样过，我之前也都是单曲，我说只是这次我想试着尝试一下，就是虽然personally 就是这个你要按咱学 marketing 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违反市场规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嘛，这个就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是一种尝试，而且我也是一种记录嘛。我觉得哎，感受一下这样的方式，我没有经历过。哎，我觉得这样，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整合情感，然后就这样慢下来。因为我真的从做这张，把它作为专辑思维来做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和做单曲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就是因为做单曲可能就是比较急，我就能感觉到，就是我想就是因为我之前就觉得作为音乐人好像挺酷的一点，就是你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别人不一样，那么别人他就是写首什么小作文或者说写几个朋友圈，但是音乐人他就可以用音乐用写歌的方式去表达情感，所以我能 明显的感受到我在做这张专辑里面的从三件事最初版到三件事再到甜再到失乐园前四首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整个状态，就是我听我单曲的方向就是一个比较急的方式，就是一种就是可能是在那个阶段，就是不管是在谈恋爱的前期比较甜，希望做出来这首歌让这个对方听到，还是说到后面分手之后比较悲伤，希望通过音乐发展就是舒缓发泄情绪的方式让对方听到，都是一个比较急，然后我能非常听到就是一些当初可能就觉得啊我还不错，就是做的还后面再返回来听就能听到一些比较小的问题，或者说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问题能听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后面我回过头去听我之前做单曲那些歌，其实都会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太注重于这个感性化的一个方式表达情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小的单曲然后让更多人听到表达一个情感的方式。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独立音乐人来说是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其实职业音乐人来说，其实就是你刚说的，其实比如说大家现在希望通过短视频或者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快的达到一种啊我让歌迷听见，然后我更快的让这个我的音乐做到推广，可能他们的技术比我更好一点，比我们独立音乐人更好，然后他们的技术更好，但是他们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都是要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对更多的是维持他的这个名气，包括这个热度在。
对对，热度在，对，要快。
对，他可能更多的不是注重这个歌曲的质量本身。
对对对对对，就像你说那个别再熬夜那个歌，真的我当初听的就是地铁老人手机，我听的那种。
那首歌叫什么呀？我现在都不记得，我
就。就是什么熬夜
还是什么
他那个词写的实在太白了，因为我那个歌是听的广，他那个封面做的挺好看的，我记得特别清，我是在车上我去上课，然后看见李云浩什么什么就是推荐，然后他是网易云首页，然后我点进去之后我当时还觉得还挺好的，他越听越皱眉越听越皱眉，我说这什么东西哦。
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包括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作品吧，不管是任何形式的作品，歌曲也好，包括文字也好，都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就像你刚刚说，你第一次，这个情感灵感突然来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在你几天之后再去听的话，你也会觉得会有更多进步的空间，包括情绪上，包括技术上很多提升都会有。你知道让我想到了谁吗？我另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郭顶。
哦，郭顶啊。
对对对，我觉得郭顶真的也算
是
这个一股就很有自己坚持、
坚持
很有自己想法的音乐人。
对，
我知道大家就是可能熟悉郭顶都是因为水星记，
水星记的。其实 no,
对我
no, 郭顶很强。
对对对，我关注郭顶也是很早之前，最开始应该是他，我刚刚上网搜了一下，他2009年发布第二张专辑《微微》，然后里面大火的首歌《我们俩》，
我们俩，
对，
我们俩的，
是。你知道他第三张专辑什么时候才发吗？
那第三张专辑什么时候？
过了7年，2016年才发第三辑。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哇，真的是太牛了！就里面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
好听，
这个对非常好听。
哇。
对对对，我觉得郭顶真的算沉淀，真的算就是包括他的歌迷也愿意
等待
就希望他能拿出的是高质量的有他自己风格的，包括有些他跟其他跨界音乐人进行一些尝试的高质量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
确实，因为我知道郭顶其实是2017年还是2018年，当初是先发了他的他后来好像也是专辑吧，但是那时候还是以单曲的方式发的，就是发《高尚》和《动物世界》这个单曲。
哦，
《
动物世界》这首歌，《动物世界》就是郭顶写的，
就是郭顶的编曲，然后制作，
对对对，
然后他写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我觉得《动物世界》这首歌写的很好听，然后《高尚》写的也很好听，因为他们是轮着发，先发《高尚》，然后发《动物世界》，然后发的《暧昧》嘛。然后《暧昧》那首歌其实很火，因为它就是那个比较。就是流行化或者口水化，然后那首是薛之谦写，但你听顺序就能明显感觉他们就是动物高唱和动物世界给人的感觉是哇，怎么老薛怎么换 就是怎么突然间进步这么大？然后等到一看啊，不是他，然后到暧昧哦，还是原来的那个，对，就是完全不。然后后来我就知道哦，郭顶很强。然后后来其实等到2018年水星期大火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很厉害，就包但是他其实之前他就已经好像拿过金曲奖的制作了，好像是。
哦，对，我知道他就是第三张专辑就是飞行器的执行周期
啊，对对对，是这首，对对对，
是提名了台湾金曲奖的一个最佳专辑，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也是，我是2019年的时候在音乐节简单生活音乐节上有看到他
啊，
场演出了七美地啊，包括这张专辑的一些他都真的非常厉害，真的现场太稳了，
太稳了，对对对，
郭顶值得。
郭顶值得，郭顶确实值得，哇！
对对，
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对，所以你这张专辑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或者哪两首是你个人非常喜欢，然后你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就是放更多的精力在上面的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怎么说
呢？对，因为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两天，我昨天其实刚去看了那个Taylor Swift
的那个
看电影，对，包括之前我暑假也是看了他两场演唱会嘛，就 Taylor Swift 他就大家都很熟悉他嘛，就是从11岁开始写歌，他的每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是他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啊作词作曲，
对对对对对，
对吧？自己创作完成的。然后我其实是有个疑问，就对于这种创作人，我想说，那在他们的心中应该也有一两个自己最喜欢的专辑或者自己最喜欢的歌，
会更想要说
让大家来听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或者是会希望这几首歌传唱度更高一点。因为我昨天也是看他电影，他自己也有说
到，他自己也讲到这个，
对对对，也有讲到有哪几首是他特别愿意来分享的，这种情绪啊，这种心意，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有吧。
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在咱俩没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就想过，其实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几个我比较喜欢的点。但是其实我会发现它是根据我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在发生变化的。我觉得作为创作人来说，就是一定要分清楚两点，就是你的感性状态下的喜欢和理性状态下的喜欢。就这是我从做这张专辑时时刻就是这种包括这件事情的心路历程中我能感受到的一种方式。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这张专辑里面你说我最喜欢的，就是 personally 也可以说今年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三件事。这首歌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你指的是音乐性上还是情感？
我觉得是整体性，就是它可能对于不管是他的情感，还是他的旋律，还是他的以他的商业角度考虑，就传唱度，然后再加上他的整体的一个氛围感，就是他有两版嘛，就是这两版其实我都非就是，但是他这个 demo 是一版嘛，就是这个旋律性，然后我是觉得他是我可能今年来说，就是做的比较，就是其实喜欢，但是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一首歌。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先说理性方面，就先不说感性，就是理性方面来说，这首歌就是它首先比较简单，就是大家可能听完就很容易就记住。就比如说我跟朱广利唱这首歌，他就听了一遍，他就每次就在那哼当当当当当当当，就非常就是很容易就能
旋律比较朗朗上口，
对，旋律比较朗朗上口。而且他写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会观察我的听众他们的反馈，就比如说像我父母或者说我学生家长，我有两个学生家长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他们还帮我去把这首歌给宣传到了他们的朋友圈里面，然后他们就写到，他说我是他女儿的架子鼓老师嘛，他就说Nico架子鼓老师的新歌让我听完想到了我年轻时期的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哇，
很多人都喜欢第一版，就是最初版，就是那个钢简单的钢琴版的那一版，就是然后再加上我不是还上了那个伯克利的那个作曲的 master 嘛，然后我们这个学期写的就是 音乐制作的这节课，然后我就很水嘛，我就教的是三件事的这首歌，然后我就教两个版本，然后我们老师也说啊，这首歌的最初版好听，不对，我们老师说的是他那个编曲版好听，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像西方美国人他们比较喜欢节奏性更强的，但是对于咱们来说更喜欢情感上面更强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还挺不一样，因为其实那个编曲版我也很喜欢，那个编曲版就是那个编曲版是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第一次尝试比较就是快节奏的一种，就是那是我第一次没有用架子鼓，用了电鼓，然后就是尝试那种小 R&B 的那种风格尝试嘛。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第一版三件事的那个快节奏的尝试，我可能后面也不会有填那首歌的那种完全的一种开心的状态，所以其实三件事在理性方面上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今年我个人最喜欢那首歌。然后感性上面来说，就是这首歌我前期当然很带入我自己写这首歌的真实故事，确实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确实我写三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最真诚的方式，就最真诚，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感情就是我想象中那么美好，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份最真诚的感觉让这首歌就是在写的时候或者听的时候它更让人，尽管到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最初版我还是会能想起到就是我和那个女生在最开始那种方式，尽管后面我们发生了很多戏剧化的事情，但是还是能听这首歌想到他的那个方式。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他那个歌词就写得很有氛围感，他就说夜落在寂静的酒巷里，微风拂过脸颊很惬意，然后他就会给你构成一个景，就是晚上就是落下来，然后身旁的你微微笑起，嘴角轻哼着小曲，然后就你看到他在你旁边在那哼歌，然后距离越靠越近，然后你就是非常激动，然后相视一笑不言的默契，就是你看他、wow. 然后他看你，然后这个时候男生可能就比较害羞，眼神转移掩饰着爱意，就是不敢看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在走你前面、转身的你可爱俏皮，发梢落入阑珊光影，因为晚上嘛，然后他就会有那种灯光给你落在他的头发，发梢落入阑珊光影，然后秘密难藏心底，然后就这个整个景就给你构的就是啊就非常美好，然后这个时候就他就说秘密难藏心底，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秘密就是好想去说喜欢你，
哇，
对，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想放弃，只想把你拥入在我怀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词，但是这个当初我写这首歌词的时候我也会担心他，就是因为我写三件事之前其实就已经写了专辑第七首悖论，悖论那首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云里雾里的一首，因为很纠结嘛，但写到三件事的时候就是写悖论的时候我还有点理性，当写三件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上头了，就是完全没有理性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出了自己内心中最想说的话，就是好想去说喜欢你，然后后面就是好想和你在一起，这次不想再去弯弯绕绕，然后微风细雨酸甜清新，只想和你品尝这欢喜。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达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当然，其实比如说小猪就说啊，微风细雨酸甜清新这个词，可能有些人不能太理解，但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故事。比如说微风细雨是和那位看那叫什么看鲸鱼，酸甜清新是吃甜点，就是想营造一种氛围环境吧，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就整体性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很有画面感，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我最喜欢
的一首。
但是就是像你说的，这首歌就是一个最成功的一首歌，就是它是一首最成功的。
对对对对，就像你刚刚跟我描述很多歌词很有画面感那样，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最能够打到大家心里最深处那根弦，因为
对
每个人都有青春，包括就是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人，都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小鹿乱撞啊，包括就是碰到喜欢的人会心动啊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感情其实非常的珍贵，因为我觉得歌曲的意义就在于，就我们不说这一整段感情是好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
对，
但是我觉得歌曲的意义就在于捕捉当下的那个时刻，可能某一个时刻，可能真的就是微风拂过他的脸颊，你看在旁边啊，你觉得整个画面是就是仅仅就是捕捉这个美妙的瞬间，我觉得就是歌曲它存在的一个意义。
就像你之前跟我说，人活不就活了几个瞬间吗？就是你之前跟我说，
对，我觉得真的，
真的，
哇！其实说到这儿也是，你说这个感情，我觉得人的一生如果真的能碰到几个从世俗意义上来说很成功的感情，最后走向了婚姻殿堂，包括这种世俗意义很成功的感情，其实很少的。
对对对，真的很少。
不成功的感情就没有意义吗？我觉得
对，我就觉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对不对？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我们生命不管是哪个时间点出现，他都是当下，对当下的我们来说都多多少少是有些情感上的慰藉的，都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包括相爱，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曲的意义就是留住这些
瞬间，
至少曾经让我们感动的瞬间。
对对对对，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瞬间其实用这样的方式记下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这个每虽然它也有不好的，就是它会让你就是每次听都带入，然后带入进去，然后再走出来，然后他就会至少对目前来说，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他太近了嘛，所以他还是会对我有内心情感的波澜。但是我这种东西迟早会过去，就比如说我现在听《望眼欲穿》，我就觉得啊、哦，那就是之前的事情，那他已经过去了。只是现在他这个事情还是可能比较近，所以他就可能会就是稍微有点情绪上波澜。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首歌，我觉得它是最成功的一首歌，就是你说的它能打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但是就像我刚刚一直说，没有，其实这话我没有说完，就是说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后面作为一个可能比较专业化或者说比较就是从事这个行业这个人这个人的思想法去听这首歌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最有就是其实我分了好几个这张专辑，每首歌其实我觉得都是除了第八首那个在遇，那是为了这张专辑的考虑，其实它也是三件事的最初的 demo。 其实每一首歌可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不同的创新，但是我觉得其实最有一个突破性的其实就是它的第六首叫做谁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其实一个非常有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也让你听过 demo 刚开始写出来的时候，就这首歌其实我是觉得是这张专辑里面最有突破性的一首。当然其实还有第四首就是失乐园，这两首其实都是可以听到这两首它和整体其他的五首不太一样的风格。因为其实说句比较好听的或者说比较偷懒的话，就是像三件事也好，或者像阿斯巴甜或者像甜这样的一个创作手法是我常用的创作手法
啊、
就是，
就可能更多在你自己熟悉的这个创作。
对，它是在我一个熟悉的领域。就比如说年初我写《赤血》，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方式，或者说之前写一些其他歌，都是这种，就是它是没有什么，但是可能在我擅长的方式里面，它就更能带入到我的情感里面。但像比如说失乐园，因为那首歌其实我做的比较急，但是那首歌的歌词应是西西写的，他那个歌词其实前期我不是很喜欢那首歌，因为他写的有点迷乱，就是他写的乱。虽然后面我最近听那首歌词，我听到了很多他的小心思，比如说他里面说到至少在有限的时间里手机不亮也没人理。我刚开始没听懂这句话，后面我最近越听我越喜欢这句话。 然后还有那个请再次欺骗我不要尴尬，就是我就觉得啊，这个我觉得写得特别好，放在第四章错愕与愤怒就特别特别好，就是打出了那种我想要的感觉。但是就是话说回来，那个谁那首歌我就觉得是因为那是我自己写的嘛，整体的做的，然后通过编曲来说，其实那首歌的开头我就知道那首歌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就是常规意义上的人可能不会很喜欢那首歌，因为它的开头就很像鬼片，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的那种迷幻，然后那首歌就整体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压抑很迷幻，然后就很很忧虑，特别是它中间第二段副歌出来第二段主歌出来有几个那种这种幽灵声音，就啊就是啊的那种声音出来，我整个人就是我给我这个朋友听他就觉得很瘆人，他就觉得那首歌他可能就会听一遍，然后他特别就是他不会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听，他觉得那首歌就不行，就是不好听，就是不行。但是就相对来说那首歌其实如果说最成功的一首歌是三件事的话，那首歌就是谁可能是我就是用心思或者说编曲上就是自己就是技术上来说对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其实我 personally 不是一个希望把坏事搬出来的一个人，就是尽管这件事情他对我的伤害也挺大的，但是其实在谁的那个歌词里面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其实我在写那首歌词在发布的时候，因为我和对方其实并没有拉黑朋友圈，其实我觉得我发一些东西的话或许他会看到，但那个歌词其实还讲的挺直白的，他就讲到就说就是什么缜密安排是真情还是伪善，然后就是我信了你这都是什么手段，就是他写的还是挺就是我第一次就比较直接的去戳破这个事情，虽然他还是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就是我比较迷茫啊，我不知道我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毕竟还是实打实的把这些话给说出来了。嗯，因为失乐园那个时候毕竟我可以说啊这个词是西西写的，他不是我的想法，但谁他就是实打实的就把我内心深处就那阵子你也知道就那阵我的那个状态的完全状态就完全把它写出来，而且他也是一个就是在就是最后编曲制作方面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涉及的领域，其实我构思的时候就是没有想过我后面会编成这样，我只是一个大概的构思，只是后面它最终做出来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后面我最终在听整张专辑其实它是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歌，可能不会有很多人会喜欢它，但是它或许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品的歌，就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就它不会像三件事或者阿斯巴甜，因为大家给我最大的反馈就是三件事和阿斯巴甜，很多人就喜欢三件事喜欢它的那种清新就是真诚，阿斯巴甜就比如说我的几个打球朋友特别喜欢，包括我们乐队人就觉得啊就是听完都能听哭，就是他们能带入到自己的情感，带入进去觉得啊它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但是谁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能需要你花点时间未来慢慢去品尝它，未来可能能听出来它里面的那种忧虑或者小心思吧。对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对这个音乐性就像你说的也是对新曲风的一种尝试啊。
对
有的朋友来说就那种大情歌对吧，就是
对
像什么四五三六二五二五
对对对对这种
对他们来说是更容易被接受的，而且本来就是开放性的和弦，开放性的旋律，包括旋律啊歌词都很朗朗上口，都非常会让人有记忆点，对他们来说更容易接受。但可能像谁来说的话，一个是从音乐性上来说是需要慢慢去品的，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可能确实一种还是歌词和情感吧，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大家都爱听小甜歌嘛，都喜欢那种听到心动的感觉，听到歌曲里面那种甜甜的恋爱的这种气息，但其实对于谁来说，我觉得他表达情感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包括对，很难去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去给他概述的一个情感。
对，
这个就像你说的，那段时间你可能是非常本身自己思绪也比较混乱啊，有困惑，有疑虑，有很多复杂的感情在其中。才构成了这样一首歌。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二个因素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首歌 听到放在这张专辑会给我一种一亮的感觉，因为听
不一样，
对，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听多了前面的大情歌，
对，
的情感，你突然来这一下会觉得，
不一样，
好像是一个转折点啊，好像
对，
也会让我思考，是不是在我自己的感情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怀疑，这种
对
都会有，对。所以我觉得写一首歌，其实真的是对。当下的一个情感非常非常非常细腻的捕捉，因为我有时候在想，你说这个大家都会在一段感情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小情绪在，那能有多少人会把这种小情绪精准的
捕捉到，
用言语表达，用旋律表达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对，
是，
我觉得他。特别是随着我们长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越来越难了。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可能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哪怕我觉得可能21、22那个时候都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感性化，只能说我就觉得它不能说是坏事吧，可能人长大他就成长了，心里的那种承受的就是感情他就比较。就是那句话怎么情绪稳定，就你情绪稳定了就觉得。
对，你说到这儿我也在想，有时候人情绪稳定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情绪稳定是真的稳定了，还是对某些情绪的疏忽呢？大家真的有在关注到自己的情绪吗？还是说把它放到一边，我对这种情绪就麻木了呢？
对，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件事情，我有真的好好认真对待我自己发生的每一种情绪嘛？因为我知道大家就可能随着年龄的长大，你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那当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它放到一边了，或者是
对
这种情绪就麻木了，所以说就可能导致这种情绪没有被解决掉，
没有解决
的。那我
它
放在那儿，它会一直存在，会一直累积，可能到某一次就突然爆发了。
对。其实
所以我觉得写歌和创作某种程度上还是对这个心理健康。
其实真的，我不是前两天不是跟你聊过那个什么显化嘛，然后他就也讲到了你说的这个，就是说他就说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需要释放，虽然他讲过很多释放方法，就比如说什么临在法，什么关注他什么的，对，就是他其实就是讲不能去，就是之前有一个短视频可能很火，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可能看过，就是他们有人采访一小朋友说什么你觉得什么开，意思就是好像就是大人都觉得只有开心的情绪是好的，但是在小孩那所有情绪都是好的，就是这都是我们人的情绪，所以他其实应该是一个被就是不能说被重视，因为也不能说因为有坏情绪我们
接纳它。
对，接纳这个是特别好，所以就说
因为我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是一个出口，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对，因为我最近也在接受这个心理咨询，我昨天去做了我第一次心理咨询，然后跟我的咨询师有一些沟通。
怎么样，我也想做的心理咨询。他怎么样，
我先不说怎么样，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这个账单230。
报完保险。报完保险吗？
保险应该还没有，可能录到他们的系统吧。
那个
费用确实把咱们吓了一跳。
你上次不是说咱们学校可以 cover 吗？就是免费的。
是可以 cover， 对，是可以 cover，但是可能。就第一次嘛，可能他们那边的这个保险人员可能也还没有录进去，对，这个系统还没有生效还是怎么样。
明白。
对，但是当时我昨天聊的过程当中，中间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会有些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刻。我当时咨询师就跟我说，他说在这里是欢迎一切所有情绪的，就在这里是安全的，所有情绪都可以非常 welcome 在这里表达，进行一个释放。对，我觉得有时候心理咨询这个东西，首先就它可能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见到一个成效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更长期的建立一种跟咨询师之间的一种信任感。我觉得第二个，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需要一种解决方式吗？需要一种答案吗？好像也不是，好像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完全安全的、安静的，就支持你所有情绪的这样一个空间，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做真正的自己。
那他是给你 你要去他那儿去咨询吗？还是
对他有很多种方式，他可以选择 online 和 in person，但是我个人
我也
肯定是
会
用到，
好一点，
对对对，对面对面的沟通。
那所以他会让你就他的类似于就电视剧那样的嘛，就是会有一个什么躺椅，然后有一个那种时钟那种，还是
对，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他那个。他那个工作室应该是在绿湖那个附近，然后他整个工作室的这个房屋结构，它有两层，它整个的房屋结构很像东南亚那种小树屋、小木屋的感觉。
哦，
对，你一进去你会感到哇，整个人是明亮的，因为它它的这个结构采用的就是木屋这种木质结构，它的木板也选的是比较明亮一点的，带着那种亮黄色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颜色的选择，然后它的软装的一些风格的布置呢，会也是会选用一些就是多色彩的这样的一些布置，它有很多挂画，有很多抱枕，然后有很多书籍，包括有一些安抚性的，像什么小玩具，就是小玩偶，一些涂鸦的一些绘本等等，会让你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平静、非常安静的这个空间。然后再说到具体的这个咨询师的房间呢，也是非常明亮，然后你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整齐整洁的摆放在那里，好像每个东西它在那里都是有自己的原因的，会让你觉得非常舒适。对，然后我坐的是一个沙发，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沙发上有三个抱枕，然后咨询师就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单人的那种小沙发，然后我们中间大概隔了有5米，哎，不到1米，
嗯，
对，1米中间有一个，哎，中间是没有放任何茶几和桌子的，就是我们面对面来聊天。
怎么样？我听你说的，我也好想去做一个。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
因为我去找他呢，我是带有一些目的性的，就是我希望去找到一个更加舒服的解决方式来跟我家人进行沟通吧，这是我其中一个诉求。第二个呢，也是希望我能够正视我自己的一些情绪，所以那我昨天是做了第一次咨询，前两次呢更多的是一种信息的收集。那他会问我很多问题，他有说到一点，就是他有说在咨询开始之前，他让我闭上眼睛来想象这个心理咨询呢，就是我们开一辆车在这个通向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他说前几次呢，更多的可能是他来开这辆车，但他希望通过一次次的咨询，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的关系之后，我们一起来开这辆车，一起来面对自己，一起来寻找自己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会更好一点。
明白明白。
对，整体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治愈，因为我也是一个配合度比较高的这个来访者，就我愿意去沟通，愿意去表达。
我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咱们俩比较像嘛，而且我们都是从事主持人这种工作，然后我们会在和特别，我觉得这两，就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从事老师这份行业嘛，工作来说，就是我会不由自主的带入到访谈者和被问这个方，我觉得你可能也会，就比如说你做节目，你跟人聊天，然后你会刻意的去为嘉宾，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会迎合，或者说，比如说，会不会就是
共情力比较强？
对，会不会就是类似于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信任感，或者说为了建立这个信任，那你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会在前期带入到一种，比如说他会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切换到工作模式里面，对，就是没有，
我懂你意思。
对对对，
我觉得这跟人当时就跟我的状态很有关系。
哦，
其实说一个最简单的，他当时想跟我约这个咨询时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希望约到周五，因为我说我知道我自己在周中可能周一到周四更多的是一个工作状态，更多的是一个想要把这个任务解决掉的一个速战速决效率比较高的状态。然后我就说如果我们可能如果约到周中的话，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很放松的面对我这些情绪。
明白。
我可能更多的想是说，那今天哇又要去做心理咨询了，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一种感觉。
对，我希望赶紧把它解决掉，我会希望说那我今天下午还有别的事情会 更理智的一种状态来面对。那如果放在周五的话，我整个人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我会更愿意去表达更多，会深挖一些可能之前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情绪，会正视它，会去面对它。所以对这个我觉得跟当事人的状态很有关系，
有关系。
然后第二个的话跟人也有关系，我觉得像选咨询师这个事儿，非常靠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呀。这个大家来不来电，因为对，因为只要选择了去做心理咨询，那一定是选择了把自己内心很深处的一些情绪，甚至一些秘密来交给一个陌生人，这个是需要建立一些信任感的。那这个信任感可能。对，可能对于我跟我的咨询师来说，我觉得我是很讲究演员这种东西
啊。
我一开始选择他，我看他的照片，看他的 profile， 我是有觉得我们是有些缘分在的，我会信任他，一种天然的信任在里面的
啊。明白明白。
对，所以我面对他会更
放松一点，
放松一些，卸下我的一些自己给自己的防御体系，会更愿意去表达。嗯，
推推也推，推也推，我也去，我也去，
还是很有意思，还是很有意思，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因为我之前在国内也做过心理咨询，也是我们学校的咨询师，但我们当时学校的咨询师会年纪稍微偏大一点，是可能四五十多岁，是那种阿姨，就长辈之类的角色。
哦，这个比较年轻嘛？
对，这个稍微会更年轻一点，他可能。具体应该就比我大几岁吧，因为我看他 profile 可能也是 master 刚毕业。
哦，所以是一个姐姐这种。
对，是一个姐姐。
哦、
对、
哦、
对，我觉得会，嗯，
亲和力
更让我有一种被温柔的对待。
嗯，我也想要这样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挺缺这种。
他无条件的倾听我，包容的这种安全感。
嗯。OK，
对，也是一种
我明白，我明白，我
很奇妙的体验。
那你们这个是他会在前期先给你规划一个具体的步骤吗？还是说一次根据每一次的结果，然后再去走下一步？
他会跟我说一个很大概的一个他的工作方式。
嗯，
因为每个咨询师工作方式不一样嘛。
嗯，
他跟我说。他的话可能更注重情绪啊跟身体上的一些连接，他可能会用到比如说冥想或者正念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作的方式来引导我去找到跟自己情绪和解的一种方式，包括也更注重自己跟自己身体的一种相处的方式。
嗯，
对。然后再说到每一次咨询呢，他也是跟我说了一个大概，就比如说前两次是，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开车是吧，
对，他会问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明白，
会相当于做一个这种背景的一个收集，信息的一个资料的收集。那后面可能随着互相了解的比较深入，他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会带着我做一些训练，或者是
明白明白，
对一些表达，对这个他后面我随时给你更新情况。
可以。那所以他是一次两百七这样是吧？
一次两百三，一个小时两百
三，一个小时两百，所以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差不多。
一般都是一个小时。
哎呀，这是小贵，
真的挺贵的。然后我看我今天早上还在看他那个系统里面写的 payment due 是今天，我还想说，那今天周六大家不上班，这个我保险怎么样？
对呀、啊，之前你是怎么跟保险公司确定他可以 cover 的？
我之前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学校这个保险公司，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要找一个 mental health service，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一家，我就让他帮我查这一家是能不能 cover 的，他跟我
说
这一家100%cover。
哦，
对，然后包括我之前也问了这一家的这个人，
他接不接那个咱们学校保险？
对对对，他们说正常来说是能 cover 80%-90%的。就是可能我需要额外自己的掏一次十几刀这样，但是具体的要看保险方案不一样。然后我后面再去 check， 发现我们学生保险的话是100%
cover， 嗯，
还是挺好的。
挺好。那你今天要付这个钱吗？
当然不付呀，我想说。
哦，对呀、啊，那等着 学校那边。哇，这个我下周得问一下我老板，我的保险 cover 不 cover 这些，我不知道。
他可能不太清楚，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对，因为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是哪个保险公司，他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保险卡，我的工作这么长时间，对，我得先问一下我到底是什么保险，然后我得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些。哎，我觉得我也需要一下这种。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虽然我自己就是通过就是分手这个事仇之后，在那儿学显化学心理法则，其实我觉得我是有改善的，就是理论我觉得我都挺懂的，就是这种，然后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一下，就是能再让我能更加的多一点这种外部的 support、因为我觉得就是父母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他会给你 support， 但是可能像你说的，可能他们这种更专业性的可能会能给你更多的一种力量。
嗯，对，我其实也是这个诉求。对，一般人做专业的事儿，对情绪上，对于身体上的一些表达，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科学的方式的。那不管可能是面对我当下所处的一个困境，还是说我应用到以后，因为人生活当中总会有烦恼，总会有一些小困，我觉得都是会很有帮助的。
对，是的，是的，挺好，哇，没想到我们从写歌推专辑聊到这个专辑制作，然后再聊到专辑故事，最后聊到这么深入的话题，我觉得真的，所以赶紧这个。请问放学路上节目什么时候可以上线？
哎呀，
我觉得真的，我们要是每周都能这样聊聊，真挺好的，然后还能记录下来。这样其实，虽然就是我之前喜欢自己和自己聊这种节目，然后我就会听，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听啊，就是之前初中高中时期就开始录这种自己跟自己聊天这种电台节目，然后虽然我觉得我现在听还是会有点抠脚趾啊那种尴尬，但我觉得可能再过个一阵子再去听，绝对就是未来听这些就会觉得是一种不错的记忆。这个可能也是和歌曲一样吧，它就能记录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想法，可能
对，哎，在路上了，
在路上了，
我真的事儿太忙了。这一段啊，回头音频发我，咱们这一期节目不又有了吗？
哎，对，可以，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慢节奏的，其实哎还是挺舒服，听听音乐，聊聊天，这种哎呀也挺治愈的。
是
，OK。然后今天还是我们的啾老师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所以真的是今天吗？就是实打实的，
当然是今天了
啊！所以你就是正好今天周六，然后可以过生日。
对，
哎呀，
我记得去年的生日不是刚好跟 W Day 一块儿吗？
对，哇，你说这个了，你知道我昨天不是看那个 W Day， 他不是发广告了吗？2023了，我觉得好快呀！我天，怎么一晃又二零？因为我还记得去年 W Day 是我还去了，然后我带了朱广帝他们，还有就是 April 吉亚他们去的那个奥特莱斯，就 W Day 之后去的奥特莱斯那样。我觉得好像还是去年，怎么今年突然间就又来了？
时间过得好快。
快呀，对。然后这一年，我觉得我们都经历了好多。
确实各种意义上都经历了很多。
对，可能也是成长的一种吧。
对，这个话题可以放到咱下次再聊。
对，可以慢慢聊。对，我们以后我做节目都来找你聊天。都可以聊。我已经，我因为除了你上次那个新生之加你之后，后来还有别人加你吗？
没有了。
那你怎么，那后面你有什么想法吗？对于星星校园做的
后面还具体没有想好吧。
先看着。
但是对，也先看着。但我也是倾向于更说是聊聊新朋友。
对，新朋友这种。
对，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一届二十三级的这一届
很多厉害，
就卧虎藏龙。
对，卧虎藏，对，很多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那种。
是，我也想跟他们聊聊一些话题。
对，
就比如说之前咱们不是有的时候一起上课，我们大家都自我介绍，我当时对他们的疑问就是， 那他们有的人可能在国内做到 marketing 的 manager 的岗位了，
manager 的，为什么要在
辞职到这边从头开始学一个很新的专业是为什么？
对对对，
他们
是的是的，
对对，他们背后的一些 mindset 是怎么样的？这种也想跟他们聊聊。
对对对，是是是，可以可以，下次我去旁听一下，
可以没问题，
我来做个assistant。
飞行嘉宾
对，我来听一听听一下听一下，可以可以，好的好的，感谢鞠老师陪我做这期节目，然后我们也和大家聊了很多这个专辑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个人的一种进步，然后就是最后打歌一下，希望大家都来收听我的新专辑阿斯巴铁，它已经全网发布，然后可以在任何平台都可以听到它，然后也希望就是我在朋友圈发那句话我觉得还挺好，做一个结尾吧，就是爱情或许是一场戏，一场梦，一个轮回，但永远不要忘记啊，永远不要否定自己和忘记曾经发生的事。其实我当初最早写的是曾经发生的美好，但是我后来觉得不管是美好还是不
美
好，美
好还是不美好，
它
都
值得，这都存在，都是一种经历。所以就是希望，不永远不要否定自己，然后也永远不要忘记曾经发生的事，但是也要保持继续去爱的勇气。对，
啊，好感动，
一定要勇敢去爱。我觉得
是说给我听的，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虽然我最近对这个比较塞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继续去爱的勇气。对，
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多去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栏目，包括我们即将上线的新栏目叫做放学路上、
啊、
对，然后多来听听我们的聊天，和我们一起经历，就是找找共鸣，然后放松一下。
嗯，
谢谢大家，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拜拜。